Hello， 大家好，是小屋幻想东托邦。2022年4月28日，两个乍看之下令人不解的关键词冲上了热搜：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上官婉儿是武则天和唐中宗李显时期的女官，而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两个人虽然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年龄只相差一岁，但是史料并未记载两人之间存在任何的交集。然而4月28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首次公开展示了上官婉儿墓中出土的墓志。墓志显示，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不仅相识，还有着令人动容的情谊。正史中的上官婉儿玩弄权术，攀附逆党，野心极大，数次易主，在几代当权者的斗争中，各方游走游刃有余，城府极深，而且私生活还非常的混乱。与武则天的面首张昌宗调情，跟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翻云覆雨，甚至跟宰相崔实及其兄弟崔业、崔立、崔涤玩过众星捧月。但上官婉儿死后，太平公主为她写的悼词却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上官婉儿：潇湘水断，婉尾山青，朱唇圆折，玉碎连城。在太平心中，婉儿贤良出众，才华胜人，他的离去让天地山河都为之失色。太平说：我仰望着坟冢边的绿松，依稀听见风中你的声音，念念深情无绝期，千言万语无处寄，但愿一千年一万年之后，还会有人和我一样永远永远地记着你。上官婉儿真的有如史书中描写的那般不堪吗？2013年在陕西出土的上官婉儿墓也许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664年，大唐麟德元年，唐高宗李治时期，长安城内一位颇有声望的算命先生走进了当朝宰相上官仪的府邸。算命先生隔着帷帐坐下，帷帐那头是上官仪的儿媳妇郑氏。郑氏低声说道：妾身昨晚梦到有一位巨人从天边走来，手持如船大秤交于我手，不知何意呀。算命先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此梦乃大吉之兆，腹中孩儿必定是大富大贵，将持此秤量天下事。郑氏听后大喜，赐予重金酬谢先生。消息很快传遍了府邸，整个上官府上下一阵狂欢，所有人都认为郑氏怀的必定是个男胎，孩子将来一定会像爷爷一样出将入相。只有算命先生走出府邸之后一声叹息，喃喃自语说道：只怕此孩儿财经天下，就算他上官氏有泼天的富贵也承载不下，连着孩子自身的命格恐怕也要受到影响。不久之后，郑氏临盆竟然生下来了一个女娃娃，上官府上下都纷纷议论说：这算命先生就是个骗子，你一个女娃娃还持什么秤量什么天下，量量女工还差不多。这个女娃娃就是上官婉儿，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她会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有巾帼宰相之称的女官。关于上官婉儿出生的这段故事相当离奇，但你别以为是我在这跟你胡编乱造，这段故事在正史《新唐书》中是可以找到出处的。婉儿出生之后不久，离上官府不远的皇宫内，皇帝李治和皇后武则天闹起了离婚。这场帝后之间的家庭纠纷却给上官氏一族带来了滔天祸事。上官婉儿的爷爷上官仪在唐太宗时期考中了进士，从此入朝为官，为人清廉刚正，不受馈赠，善决疑案，在官场上一步步高升，到了唐高宗李治龙朔年间已经位极宰相。而上官仪拜相的时候，正是皇后武则天从幕后走到台前的时期。公元660年显庆5年10月间，唐高宗李治风疾发作，头晕目眩，不能够处理朝政，于是让皇后武则天代劳。武则天展示出来了过人的治国理政之才，从此一步步掌权，后来甚至尊号为天后，与李治并称二圣。武则天对权力的渴望让唐高宗李治心生忌惮。公元664年末，武则天在宫中请术士做法，李治对这种事情很反感， 于是便跟身边的宰相上官仪发发牢骚说，皇后最近真是越来越强势了。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老臣上官仪这个时候竟然跟唐高宗李治说道，皇后专横不如废之。唐高宗李治在气头上，他一气之下采纳了老臣上官仪的建议，并且命令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可这边废后诏书墨迹还没干，那边武则天的眼线就飞奔到了后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武则天。武则天怒气冲冲地冲上大殿，怕老婆的李治手足无措，慌慌张张憋出来了一句话，我没打算废后的，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上官仪就这样背了黑锅。麟德元年12月13日，公元665年1月，上官仪和儿子上官廷之一起被斩首，而上官廷之正是上官婉儿的父亲。正是和尚在襁褓中的婉儿作为罪臣的妻女被冲入掖庭为奴。所幸婉儿的母亲正是出身大户人家，学识见识都非同一般，即使是身处逆境也没有放弃对婉儿的培养。再加上唐朝发达的宫廷教育制度，婉儿从小就熟读诗书，而且工于文辞，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来了非凡的才华。根据《唐六典掖庭局》的记载，唐朝宫廷内设有宫教博士，官从九品下隶属于内侍省，由有才能的宦官担任，负责教所有工人奴婢经书史书、老庄之学、礼乐书画等等。一凤二年，公元677年，不到14岁的婉儿已经出落的秀美轻盈，一颦一笑自成风度。这一年武则天听闻了婉儿的才华，便召见了她，想要当场出题考考她。可谁知道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丫头竟然对答如流，而且文章须臾而成，辞藻华丽非常。根据《新唐书》的记载，上官婉儿随手写下的句子看起来就像是构思了一晚上的佳作。武则天读罢大为惊叹，当场就免去了上官婉儿官婢的身份，并把她留在身边负责起草文书诏命。此后武则天所下制诰大多数都出自于上官婉儿的手笔。说到这儿，可能会有人感到疑惑了，武则天赐死了上官婉儿的父亲和祖父，按理说上官婉儿和武则天之间应该有不共戴天之仇，上官婉儿为什么会效忠于武则天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说来也简单，上官仪和上官廷之被斩首时，上官婉儿还是个娃娃，对家族的衰落并没有太多的记忆。婉儿和母亲正是在掖庭生活了10多年，如果没有武后的召见，婉儿的一生都将默默无闻。从这种角度来说，武后无疑是婉儿的贵人，是她让婉儿完成了人生的逆袭。对于武后而言，把仇人的后代放在自己的身边还委以重任，则可以证明自己的气魄。最重要的是，武则天是真的稀罕上官婉儿的才华，后来事实证明婉儿也没有让武则天失望。受到提拔之后，上官婉儿经过武则天、唐中宗两朝，一步步迈向了人生的巅峰。根据唐代文学家李肇所著的《翰林志》，到了唐中宗时期，婉儿的职责是独掌制诰，他有昭容的身份，可以随时入禁中，也就是皇帝的寝宫，为皇帝起草制书。这一职责与北门学士、翰林学士等执掌机密者无异，也是皇帝分割宰相权力的一种方式。《景龙文馆记》中还记载，从武则天通天年间到唐中宗景龙年间，军国谋略、生杀大权都由上官婉儿所决定，可见其权力之大。上官婉儿当政期间最大的贡献要数扩大文学机构修文馆的规模了，他广召当朝词学之士，大力开展文化活动，还增设了大学士一职，由3品以上的朝廷重臣担任，多次举办诗文竞赛。比赛中，上官婉儿不仅常常代替中宗李显、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作诗，词藻优美，当时被广为传颂。中宗李显还命上官婉儿对大臣所作之诗词进行评定，位列第一者常常获得重金赏赐，一时之间朝廷内外吟诗作赋弥然成风。这也应了上官婉儿降生时算命先生的那句量天下事的预言。景龙文馆记中评价那一时期是，朝中无不学之臣，每一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与能力，这些都是上官婉儿的功劳。与此同时，婉儿也亲眼目睹了朝堂上的各种尔虞我诈，武则天如何运用权谋打压政敌，又如何恩威并施统御群臣。出于对婉儿的信任，武后连在后宫放浪形骸都丝毫不避讳婉儿， 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着婉儿。史料对于上官婉儿淫乱私生活的描述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首先是和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暧昧不清，《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婉儿因为忤逆了武则天遭受墨刑的记录。两部史书中都说婉儿无止当诛，武后很生气，但因为惜才并没有真的杀了上官婉儿，而是用利器将其额头刺破，也就是古代在脸上刺字刻文的墨刑。不过正史中对于婉儿究竟犯了什么错无止当诛却语焉不详，似乎有难言之隐，根据野史这其中的缘由难登大雅之堂。控鹤揭秘记中记载，武则天将上官婉儿视为心腹，与张昌宗张易之两兄弟行床榻之欢时也丝毫不避讳婉儿。婉儿正值豆蔻年华，再加上张昌宗姿容秀美，不由得心如鹿撞。后来有一天，婉儿与张昌宗互相调情的时候，正好被武则天撞到了。武则天一气之下拔取金刀插到了婉儿的额头上，怒斥说道，敢动我的人罪当处死。后来婉儿为了掩盖疤痕，在额头上纹了一朵红色的梅花，谁知道却显得愈加娇美，还无意中在宫中引领了一波红梅妆的风潮。不过关于红梅妆的由来也有不同的记载。北户录中说，有一天陶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与大臣们议事的时候，命上官婉儿在一旁做记录，但上官婉儿却被一位风华正茂英俊潇洒的宰相所吸引了，忍不住抬头多看了几眼。退朝之后，武则天盛怒，拿起一把修指甲的小刀扎在了上官婉儿的脸上。上官婉儿万分惶恐不安，急中生智，做出了一首起拔刀子诗。武则天见他才华过人，这才放过他一命。公元705年，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太子李显继位，史称唐中宗。神龙政变后不到一年，武则天便悲愤离世。此后上官婉儿被唐中宗封为婕妤，官至三品，不久后又升至二品昭容，真正的进入了后宫主人的行列。也就是说，上官婉儿一生中名义上的丈夫是唐中宗李显，但是大部分史学家都认为婉儿与李显之间并没有夫妻之实。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婉儿已经41岁了，这在古代都是当奶奶的级别了，所以推测李显纳她入后宫也只是想让她帮忙分担政务，这点从李显允许上官婉儿在宫外设私宅中也可以看出。也有史学家认为上官婉儿可能是武则天指婚给李显的，为的是把自己的政治理念传递下去了。说到这儿，可能又有人会问了，既然想让上官婉儿帮忙分担政务，为什么不直接封她做女官，而是让她当妃子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卖个关子，稍后解答。《旧唐书》中记载，婉儿在成为李显的妃子之后，又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成了情人，还因此常常帮衬武氏家族，排异皇家，导致太子李重俊非常的气愤。公元707年，李重俊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了武三思，又追杀上官婉儿。婉儿找到了唐中宗和韦皇后，以柔弱又大义凛然的姿态说道，我看太子这副模样，分明是想先杀了我上官婉儿，而后便要弑杀陛下和皇后了。韦皇后并非李重俊的生母，而唐中宗又太过软弱无能，就这样李重俊成为了刀下亡魂。除此之外，为了在宫廷中站稳脚跟，武三思被杀之前，上官婉儿还曾经将情人武三思转手介绍给了韦皇后。就在韦皇后与武三思打得火热之时，为了排解闺中寂寞，上官婉儿又瞄准了下一个目标，御史中丞崔实。新唐书中说，上官婉儿是邪人惠夫，她常常与崔实外出游玩约会，而崔实呢，为了讨好情人，更是将自己的弟弟崔立、崔业和崔迪依次献给了上官婉儿。作为回报，上官婉儿则扶持崔实登上了宰相之位。但凡提及上官婉儿的史料，都离不开淫乱弄权四个字，但这真的是上官婉儿的全貌吗？2013年8月，西安咸阳机场扩建，根据中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工程施工之前要对建设用地进行考古勘探。西安号称千年古都，一锄头下去就是文物，每一次搞基建最忙的就是考古局，这一次也不例外。西安咸阳机场附近发现了一座带有斜坡墓道、五个天井的唐代古墓。对于唐墓来说，天井的数量代表着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和地位的高低。 五个天井至少是三品以上的官员的墓葬，而且大概率是由朝廷出资建造的，所以初步判断这座古墓是一座高等级的唐代墓葬。然而陕西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在墓葬中只清理出了100多件陶俑和陶动物，体型都不大，种类也不多，基本没有彩绘。随葬品的寒酸似乎与墓葬的规格有些格格不入。最重要的是，墓葬的北半部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四、第五个天井采用大开挖的方式，直接挖到底进入墓室，墓室呈正方形，边长 4.5 米，顶部全部坍塌，地砖全部被掀起，墓室内竟然没有发现棺椁，也没有文物出土。古代盗墓贼为避免塌方，所挖的盗洞直径一般都只有5-60厘米，这样明目张胆的对墓穴的破坏不可能是盗墓贼所为，专家推测应该是官方毁墓所致。在唐代，官方毁墓算得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武则天因为徐敬业反叛而毁其祖父李绩之墓，这在正史上都是有明确记载的。但咸阳机场所发现的这座墓葬既然是朝廷出资建造，那么官方又为什么要毁墓呢？令人欣慰的是，甬道内放置的青石墓志保存完好，墓志上刻着9个篆字，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名，这9个字清楚地道明了墓主人的身份。大唐数百年被封为昭容又姓上官的只有上官婉儿一人，墓志中之所以没有写婉儿的名讳，也许是因为婉儿只是上官昭容的乳名，他襁褓丧父，随后十几年与母亲没入掖庭为奴，可能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墓志盖下面是982个字的墓志正文，措辞工稳，文采华丽，记载了上官婉儿的籍贯、世系、生平简要、死因等信息。关于婉儿的死因，墓志中说，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徒遭不幸而殒命，时年47岁，虽然简略，但这与资治通鉴、新旧唐书等正史的记载是一致的。神龙政变后，天下虽然又回到了李唐的手中，但唐中宗李显软弱无能，导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逐渐掌权。景龙4年6月，公元710年，仅仅做了5年皇帝的唐中宗李显突然驾崩，年仅55岁。《旧唐书·唐中宗传》中记载，野心勃勃的安乐公主一直向唐中宗索要皇太女的头衔，所谓皇太女就相当于皇太子，也就是说安乐公主想要做储君，进而效仿祖母武则天成为一代女帝，但唐中宗李显迟迟没有答应，于是安乐公主便与老妈韦皇后合谋用毒酒毒死了唐中宗。不过中宗死后，安乐公主的女帝梦想也没能实现，因为她的老妈韦皇后也同样对权力充满了欲望。韦皇后立年仅16岁的李重茂为皇帝，改年号为唐隆，自己则以皇太后的身份摄政，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上官婉儿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韦皇后一党的，他们沆瀣一气把持朝政。旧唐书中说，婉儿曾经劝韦皇后效仿武则天，可李重茂登基不足1个月，屁股在龙椅上还没坐热呢。公元710年7月21日，临淄王李隆基便和姑姑太平公主发动了唐隆政变，将李重茂赶下了台，拥立李隆基的父亲李旦上位，史称唐睿宗。随后李隆基因为立下了大功而被立为太子，唐隆政变中韦皇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全部被杀。资治通鉴中记载，当晚李隆基指挥的大军杀入皇宫时，上官婉儿异常镇定，他甚至率领宫女们高举火烛迎接李隆基的人马。这是因为上官婉儿手中有一份诏书的底稿，他认为这是可以救他于水火的救命稻草。原来中宗李显死后，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一起草拟了一份唐中宗的遗诏，遗诏的内容是立唐中宗的儿子李重茂为皇太子，襄王李旦辅政，韦皇后作为太后摄政，李旦是李隆基的父亲。这份遗诏无疑是平衡了各方势力，同时削弱了韦皇后的影响力。只可惜遗诏后来被韦皇后篡改，没能得以实施，但聪明的婉儿留下了原始遗诏的底稿。政变当晚，他出示这份遗诏的目的很明显，以诏书作为投名状向李隆基邀功，表明自己与李唐家族是同一立场的。可没想到李隆基不为所动，当场将上官婉儿斩杀，还是在众人面前砍头祭旗，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 李隆基斩杀邵光耳是因为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怀疑遗照底稿的真实性吗？陕西出土的邵光耳墓墓志告诉我们，李隆基可能并非不信邵光耳，而是婉儿在他这儿有不得不死的理由。从墓志的字面意思看，下诏安葬邵光婉儿的是唐睿宗李旦，但墓志中还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太平公主哀伤，附赠绢500匹，遣使调剂，此指筹谋，意思是婉儿的去世让太平公主悲痛万分，赠予500匹绢作为葬仪，派遣使者凭吊祭祀，祭祀情真意切。按照唐代墓志的撰写惯例，撰文者大多数会在序文末尾对出资制作墓志的请托人点名奉承一番，由此推断邵光婉儿的礼葬完全是出于太平公主游说唐睿宗的结果，而葬礼的实际出资人正是这位当时说一不二的大唐公主。无论主导礼葬邵光婉儿的是唐睿宗还是太平公主，但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唐中宗后期，婉儿与襄王李旦、太平公主属于同一阵营，而非韦后一党。洞察全局的李隆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那他为什么要斩杀自己人呢？婉儿又是怎么跟太平公主解下不解情谊的呢？他的墓又是谁毁了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墓志当中。专家分析墓志后发现，这里面竟然隐藏着一段可能被篡改了的历史。唐中宗时期，朝堂上有两股政治势力，一股以襄王李旦，也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太平公主以及李旦的儿子李隆基为首，另一股以韦皇后安乐公主为首。邵光婉儿一开始选择站队韦皇后，但是政治嗅觉敏锐的他很快便意识到了韦后一方的颓势。中宗末期，邵光婉儿转而依附太平公主，这点从婉儿的墓志中可以看出。婉儿死后，墓志由太平公主请托制作，其中有1/3的篇幅都在描述婉儿与韦皇后之间的矛盾。婉儿强烈反对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4次拼死劝谏唐中宗，第一次检举揭发韦皇后母女的恶行，可唐中宗不信，第二次请求辞位，但唐中宗不允许，第三次请求削发为尼，唐中宗又命人夺去了他手中的刀，第四次甚至引阵以死相见，但也没有成功。最后再三请求降位，唐中宗这才答应将婉儿从昭容降为了婕妤。太平公主与邵光婉儿年龄相仿，而且都在宫中长大。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最宠爱的小女儿，长相、性格、才干都像极了武则天。武则天在位的时候，就常常在私下里与太平公主商讨政事。唐中宗李显复位之后，太平公主同样积极地参与政治，很受中宗的敬重。而邵光婉儿之前一直在武则天身边做秘书，虽然史料中不曾记载太平公主和邵光婉儿之间存在任何的交集，但两人是具备频繁接触的条件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认为，太平公主和邵光婉儿很有可能一早就认识了。唐中宗后期，邵光婉儿为了立于不败之地，转而投靠太平公主是明智之举。但他也有一个重大的失误，那就是他不了解李隆基。李隆基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大唐不能再出现第二个武则天。与姑姑太平公主联手铲除韦后一党后，李隆基接下来的斗争对象不是别人，就是姑姑太平公主。而邵光婉儿是太平的心腹，在外朝内廷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他在，李隆基斗倒姑姑就更难了。这就是邵光婉儿不得不死的原因。婉儿被杀，当时太平公主应该是不在现场的。婉儿之死让太平看清了侄子的野心。太平公主礼葬邵光婉儿，既是出于情谊，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为婉儿证明可以打击李隆基一方的势力和声誉。要知道，发动政变时，除了得到舆论和禁军的支持，还需要一个熟悉内宫环境的人作为接应。如果没有婉儿率工人手持火烛迎接李隆基大军，他们是很难精准布局直击政敌要害的。之前因为没有搞清楚宫廷内部状况而政变失败的李重俊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唐睿宗同意厚葬邵光婉儿，并且赐谥号惠文，无疑是在昭告天下，你李隆基一时草率杀错了，这让李隆基如鲠在喉。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李隆基被立为太子之后，政治势力日渐增长，同时与姑姑太平公主也越来越势同水火。公元712年，延和元年8月，为了大唐江山的稳定，也为了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唐睿宗李旦直接在生前让位给了太子李隆基， 自己当上了太上皇。随后太平公主开始加紧谋划，准备发动政变推翻李隆基。但李隆基先发制人，于公元713年先天二年7月一举铲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太平公主因谋逆罪被赐死，这起重大的宫廷事件被称为先天政变。古代女子死后一般会与丈夫合葬，所以按理说太平公主应该归葬于驸马武攸暨之墓。但是史料记载，为了让太平公主死无葬身之地，唐玄宗李隆基下令毁掉了驸马武攸暨之墓。有学者认为，李隆基在铲平驸马墓之时，也顺手毁掉了上官婉儿之墓。在唐玄宗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这场权力的角逐当中，上官婉儿自始至终都只是一颗棋子。多年后，政局稳定，唐玄宗李隆基命宰相张悦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编成了一本昭容文集。李隆基还命张悦作序，将上官婉儿比作班婕妤和左分。可见唐玄宗虽然因为权力斗争杀了上官婉儿，但在他心中还是很欣赏婉儿的才华的。只可惜这本昭容文集如今已经失传了。除了唐隆政变的真相，上官婉儿墓志中还有一句话尤为引人注意，翻译成白话文就是：13岁时被封为才人，书法精妙，精通各家书体，能力出众，应变力比流星还迅速。上官婉儿13岁时是唐高宗李治时期，也就是说上官婉儿一生中曾经被2位帝王纳为妃子。史书上从来没有记载过上官婉儿被唐高宗封为才人这一点，墓志的出土颠覆了以往的记录。刚才我们提到，婉儿正是在13、14岁的时候被武则天看中托了奴籍的。大部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都认为，婉儿才人的身份很有可能就是武则天特意指定的，这和唐中宗李显时期昭容的身份一样，只是给她佳品的名号，并不是实质上的后宫嫔妃。武则天是谁啊？霸道女总裁啊！以她的性格，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上官婉儿被武则天提拔是在公元677年，从公元675年开始，唐高宗的封玄政就越发严重了，基本上已经不能正常上朝了。武则天正式摄政也是在这一年，所以唐高宗李治即使是对婉儿有心也是无力的。那我们回到之前提出的一个问题，既然武则天和他的儿子唐中宗李显都有心重用上官婉儿，为什么不直接让她当女官，而是给她一个后宫嫔妃的头衔呢？这就得说说唐朝的女官以及后宫嫔妃的品阶了。唐朝时，后宫效仿前朝6部设6局，分别为上宫局、上仪局、上福局、上食局、上寝局和上宫局。6局的首席女官合称6上，6上的官位是正五品。换句话说，女官做到正五品基本上就到头了，但才人的品阶上来就是正五品。后宫当中，皇后是没有品级的，因为她是皇帝的正妻，是后宫的统领。皇后下面设有4妃，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她们是正一品。除此之外，公主和亲王也是正一品。4妃之下又设有9嫔，昭仪、昭容、昭元、修仪、修容等等，她们属于正二品。上官婉儿就曾经被封为唐中宗的昭容。9嫔之下还依次设有婕妤、美人、才人、宝琳、玉女等品阶。武则天当初就是先被唐太宗封为才人，又被唐高宗封为昭仪的。爱才惜才的她可能也想把婉儿放在当初自己开始的地方，看看婉儿能走多远。上官婉儿曾经是唐高宗李治才人的这一经历属于重要史实，按理说应该被记录于正史之中才对，可为什么任何史料当中都没有提及她的这一经历呢？专家推测，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果正史记载此事，不免让人拿上官婉儿与武则天做对比，进而推测是李隆基忌惮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的政治势力而有意杀害她，这自然会影响唐玄宗李隆基的军威。虽然玄宗晚年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也不存在什么军威可言了。那么按照这种思路，正史中对上官婉儿淫乱私生活的描述会不会也是故意抹黑呢？上官婉儿在宫外的私宅常常被人当作她和情人约会的地方，但她并非真正的妃嫔，并且以自己的能力做到了2品金国宰相的位置，皇帝赐给她一所外宅其实并不过分。这所外宅不是单纯享乐的地方，也有它的政治用途，比如说举办文学活动，结交有能之士，培植直接忠于皇上的政治势力，对外朝宰相起制衡作用等等。 然而李隆基对于后宫干政是深恶痛绝的，他后来登基后急于扫清朝堂上残存的敌对势力，拿上官婉儿的生活作风做文章，不仅可以帮助他迅速排除异己，也能够营造出上官婉儿死有余辜的形象。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这句是上官婉儿的鼎鸣之作《采书怨》中的前两句，以闺中思妇的口吻表达了对久久未归的丈夫的思念。在写这首诗时，婉儿脑海中浮现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们不得而知。他是否真的独乱宫闱，淫秽不堪，真相也许永远要被埋葬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婉儿的形象是立体而饱满的。清代诗人袁枚称她是簪花人作大宗师，唐代诗人吕温说她是不服丈夫胜妇人。上官婉儿在风暴中出生，又在风暴中死去，她的一生是不能用淫乱弄权四个字来简单概括的。有学者将上官婉儿所生活的唐初时期称为红妆时代，那一时代集中涌现了一批高调公开的追逐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女强人，他们用实际行动抨击了女性不能参政的男权思想，曾一同见证过女性居于权力顶峰的风云岁月，也曾经一同梦想着延续这个激荡的时代，并且为之努力过、争取过，但最终还是在波诡云谲的权力博弈中成为了牺牲品。上官婉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